言情有声小说《迷醉的生活》十。少华和丽姐对视了一下，他们对待芳芳仿佛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，不需要更多的言语，这或许就是阅历吧。而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后面是什么？是无数坎坷的历练结果和随时等候芳芳的致命陷阱。我被他们说的也有点麻木，只好答应一起去。饭桌上大家都很和睦，一个个和芳芳有说有笑，包括小云。他仿佛不知道芳芳喜欢告黑状，整个饭局其乐融融，倒是我显得格格不入。主管是饭桌上唯一的男人，他和丽姐坐在上座，大家边吃边喝酒，而主管和小云也仿佛很平常的工作关系，没有爱慕，没有过多的言语，甚至没有眼神的交流。这一切都是怎么了？莫非我活在闹剧里吗？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都要用华丽的虚伪来包装呢？饭局临近的时候，主管和丽姐都咐嘱大家要和睦相处，姐妹们之间不能闹事。虽然没有指名道姓，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是针对芳芳说的。此后，姐妹们果然消停了很多，再没有恶搞过芳芳的事情，一切都像原来那般融洽。几个女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，而里面各自的微妙关系如同女人的内衣，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清楚。时间不长，丽姐告诉大家她快不干了，因为 KTV 换老板。过完年后，生意确实有些平淡，淡得如同一杯凉白开，没有任何味道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即使凉白开再平淡，但你又不能不喝它，因为我得活着。我还不知道生意为什么这么淡，那天丽姐说她快不干了，因为 KTV 要换老板。我问了问原因，丽姐说现在生意不行了，周围又开了好几家，装潢、酒水、公主都比这里好。这家店老板开了好久，也赚够了，估计要转让出去。我问丽姐转让给谁，丽姐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是听说的，具体转让给谁，何时转让，我也不知道。”有一次出去逛街，我和少华、丽姐专门注意了下周围的新店。一个个真是富丽堂皇，门口的迎宾都比我们要好看很多。大家观察了一会儿，有客人来唱歌喝酒，基本都去了新开的几家。人家门庭若市，我们门可罗雀。除了 KTV， 还有几家洗浴城、足疗房，生意都挺爆的。做生意啊，任何行业都一样，过期的项目要是没有了竞争力，那就是后妈的孩子，个个遭人唾弃。尤其看着人家洗浴中心门口的迎宾，我自己都相形见拙，自惭形秽。门口小姑娘那个笑容甜的呀，好像她欠你100万似的，那个眼神以及对周围路过行人的瞩目都让人怦然心动。水润的眼睛加上娇滴滴的笑容，客人走进去的时候一声欢迎光临，真能让人酥到骨头里。不用多说，就那迎宾的眼神、容貌、穿着、声音，就能给你里面别有洞天的诱惑。丽姐指着正在装修的一家休闲会所和洗浴城说，等这两家开业了，咱们也就歇菜了，所以老板必须得尽快出手，再迟几个月就卖不了好价钱了。等人家开业了，起码少卖200万。以后的日子果然清闲很多，晚上的黄金强档客人也是稀稀拉拉的。 中午闲的能闹鬼，整个 KTV 就是一个牧场。尤其是大家知道了要转卖的消息，个个混吃等死，脸上看起来跟内置外置一起流脓似的痛苦。那段日子一般都是睡到下午才起床，平时也就和少华们聊聊天什么的。从上次吃过饭以后，我对芳芳也开始和颜悦色了。别人可以伪装，凭什么我不可以？丽姐都要走了，以后谁保护我？就我这小身体得罪了芳芳，丽姐再一走，被她玩死都说不定呢。虽说还有少华，但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 KTV 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促销活动，买五赠一啊，中午免包厢费啊，全场七折啊什么的。老板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就差没脱了裤子在门口叫卖了，但是还是没有什么起色。每天的日子开始空虚，除了吃饭睡觉说三道四，就再没别的了。过得久了也觉得这样挺好。女人嘛，本来就比较适合看电视、嗑瓜子儿、拨弄是非什么的。有些姐妹已经开始出去找工作了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出去的时候个个如拔了毛的兴奋斗鸡，回来的时候全都是霜打了茄子。我也跟着出去过几回，有几家招文案的，我去看了看。负责招聘的一个大眼袋女人瞄了我一眼，跟挤奶似的嘴里挤出几个字儿：“有经验吗？”我说：“没。”她挥挥手说：“去吧，不要。”高贵的姿态貌似在对我放生。还有些策划宣传，人家要男人，或者是要已经结了婚的女硕士。人家说女人没结婚的话，婚假产假加例假根本工作不了几天。其中一个广告公司倒是看上我，留了我的电话，后来联系了几次，还专门叫我去他们公司看了看。一个貌似老板的龅牙接待了我，龅牙一见我瞅得我直发毛，那眼神恨不得把我的胸部和臀部给吞下去。龅牙盯着我足足看了五分钟，说：“胸是真的吗？”我愣了，问：“什么？”龅牙用闽南话很重的口音给我边比划他自己的胸，边说：“胸，咪咪，知道吗？是不是真的？”换原来的我早就吓跑了，但在 KTV 混了一年多，见惯的这些倒霉害臊，正视着龅牙问：“你们做广告的问这个干什么？难道还能是假的呀？”龅牙一听很高兴地说：“很好，小姑娘就要思想开放一点，你走近一点，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”我有些生气问：“干什么？这和找工作有关系吗？”龅牙说：“小妹妹啊，关系可大了，你不知道？”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拿出一堆衣服给我看。我一看，全是一些比基尼、围胸呀、短裙啊。我问：“这是干嘛的？你们到底是什么公司？”龅牙说：“当然是广告公司了，我们正在探索一个新业务，就是由你们穿上这些性感的衣服去街上组队逛街，然后我们在你们的大腿和后背以及胸口写一些广告标语了，怎么样？这样赚钱很轻松吧？”我气得牙痒痒的，我发誓，当时我要是有个错字，一定把这丫的龅牙给错平了。人家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我是遇见龅牙，一举错平。生气归生气，终究还是没骂出来。我问：“一个月多少钱？”龅牙吸了口烟说：“基于你没有工作经验，而且这个业务还在探索中，一个月800怎么样？”
新员工都是这样，表现好以后会有奖金的。龅牙还没说完，我就摔门走了。一瓶二锅头的钱还想喝茅台，自己龅牙了就了不起呀，姑奶奶我还抱胸呢。慢慢的，找工作也没有了信心。有姐妹去找工作，偶尔会跟着溜达，从箱子里翻出来我的毕业材料，还有几份简历，走到哪儿就投到哪儿，结果个个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讯。我想，那帮家伙别拿我的简历擦屁股已经是万幸了，毕竟简历上有我的照片。当年的我英气逼人，笑得那可是声如夏花呀。有一天中午，闲得实在没趣，就和小云聊天，其他的人睡觉的睡觉，消失的消失。睡觉的基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活到哪天算哪天了，也就那样了。他们基本都是30岁左右的初中、高中文凭，出去看看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大学毕业生，估计被对方无法抵挡的就业勇气能反弹出十丈以外。就连我这样大学毕业的也是无所事事，又能怎样？但是暗地里我还是挺着急的，要不是原来攒的些钱，这几个月挣的那些毛票只能勉强寄回家里，我自己根本没得剩了。我问小云，过几天万一厂子转卖了怎么办？小云说，还没想好呢，不过主管已经在隔壁正在装潢的一家休闲会所找到工作了，也是业务主管，而且工资和奖金都比这里高一个档次。我问，他怎么找工作那么容易？小云颇为自豪地说，他是有管理经验呀，而且啊，他比较了解这个店和周围娱乐场所的底细，对老板来说有价值啊。我想想也是，觉得小云说的挺有道理。我叹气道，咱们怎么办？小云说，不知道，到时候看吧，跟他去那家休闲会所，或者找个其他事儿做。有些在其他厂子找到工作的姐妹陆续离开了，这里的姑娘越来越少，顾客也稀稀拉拉的，我们基本就是吃饱了聊天，聊完天睡觉。随着日子越来越无聊，恐慌开始蔓延，我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了，就连一向沉稳的少华也已经开始唠叨着找活干了。